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今天是代班的主持人，也是 NSO 的执行长郭文岑。那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我就自己说 这集的 Podcast 叫做艺伎回忆录，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五位艺伎，但是这些艺伎是卖艺不卖身，都是 我要解释一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艺文记者，大家不要误会。那所谓的卖艺不卖身是说，通常我们都从文字里面来了解他们，比较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 podcast 的这一集，就是国际巡演艺文记者的专题。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艺伎好朋友们，那也请艺伎好朋友们来跟我们打打招呼，自我介绍一下，是我们自由时报的美雪。
好，我是自由时报艺文新闻中心记者林美雪，大家好，
欢迎美雪。那
大家好，我是赵静瑜，我是很老的艺文记者，我已经从业超过20年。对，好，我从自由到中视，现在在中央社当艺文记者，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艺伎们一起分享艺文记者的酸甜苦辣，谢谢。
OK， 大家好，我是中国时报的李新田，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跟大家聊天，谢谢。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张昭伦，我的艺文记者资历应该是差不多10年、11年，但我当记者是不止，也是有加起来应该也有快20年。所以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事。
大家好，我是表演艺术杂志的编辑李秋梅。我其实不会觉得自己是记者，但是一直在跟这个记者们一起混，虽然是那个编辑，但是其实 我们是编采合一，所以也有写文章，也做编辑。那以前是学音乐学的，所以跟音乐家们也都接近。
好，谢谢大家。那其实国家交响乐团在疫情前这近十几年来，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国际巡回的演出，但是在疫情之后，其实旅行这件事情的定义确实有点不一样。那去年2023年，我们分别前往了美国跟日本来做巡演，也展现了台湾音乐的优雅跟深度。那今年4月即将出发哦，在我们的音乐总监准马寇尔的率领之下，我们要远赴欧洲，再次跟世界展示台湾的音乐实力。那其实大家最近有蛮多的记录的影片，让大家能够更了解乐团巡回到底在做什么。可是，在记录影片里面有一个部分的小小的团队跟我们紧密，可是似乎算是我们的团队还是不算呢？其实会有点有趣哦，是好像有点距离，但又没有距离。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也让这群很紧密的伙伴们，就是所谓的艺文记者朋友们，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国际巡回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他们看到了什么，以及透过他们的第一手的观察，他们还有什么样在文字以外还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所以今天很期待这一集的 podcast。那首先呢，我想要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哦，那我也想问问看，静瑜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就是说随团出访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特别，就是平常记者有自己的这个日常，自己工作的日常，那随团就完全打破，尤其我看你们其实超辛苦，就是采访完以后就要冲回饭店都不睡觉，因为截稿的时间是算台湾时间，不是算美国时间哦，所以对于这个随团采访这件事情，静瑜其实也不只是跟过 NSO， 其实你有蛮多的经验。那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你曾经有的随团采访的经验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其实也蛮多的，可是像我们出国就跟你们不一样，像我们出国如果一到饭店的话，你们第一件事可能是开会联系什么，我们不是，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脑架好。 然后看看网络有没有通，然后看看周围有什么可以去就是搜寻的地方这样子。对，那是我们的基地，我们要先把基地架好才能开始工作。然后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很多的很多出国采访的经验其实都蛮有趣的。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跟着朱宗庆朱老师去欧亚澳三洲，那一次是我们那时候是行政法人还没有成立。天哪，这样就泄露了我的年龄。
而且行政法人
已经十年，
所以要入行了，所以无所谓吧。
然后那次我们就真的是三洲大乱飞十天，我们从台湾飞到东京，然后东京再飞雪梨，雪梨再飞伦敦，伦敦再飞巴黎，然后巴黎再回到台湾，这样。然后那次真的大家都不用调时差，然后大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两厅院还是黑机关嘛，所以需要证明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法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佩服朱老师的勇气，就觉得台湾就是有这么走在前面的艺术家。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跟朱团去莫斯科参加契可夫艺术节，那他们那时候就整个团就带去整个去演吉乐剧场，就演木兰。然后那时候木兰其实有些歌词有些中文什么的其实有一点隔阂，但是那天真的演完之后现场的气氛真的非常的热烈，其实大家都不懂他们在干嘛，可是那个交流感就是非常的紧密。就后来那个总监夏德林，不过他前两年过世了，他非常喜欢朱团，他就说没有字幕一点都不是问题，他说因为朱团的感情表达很细腻很感人，不需要文字。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原来台湾可以用文化让世界折服，然后台湾的表演团队真的就是很得人疼，很令人骄傲这样子。对，
那有没有什么跟 NSO 有关的特别的经验？
那时候你说你们这一届吗？
就近期啊，那时候去出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我比较感动的应该是芝加哥那一次，就是去年美国巡演芝加哥那一次。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团队尤其是古典音乐在国际上面其实还是需要建立知名度的时候，因为还是不像一流大团一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出国的角色其实也可以就是凝聚当地台侨的力量。但那次在芝加哥其实就是整个芝加哥的台侨协会大家捐钱，然后很早以前就跟执行长说可不可以请你们来演出这样子，然后一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台湾人的精神，然后真的后来也成型了。那时候我还蛮感动，我记得我想要写出来。
对
对，那个秋锤
王汪，
对，他是一个很认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NSO 尤其是我们出国去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都不太一样，可以达成的事情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每件事情都蛮重要的。然后我觉得重点是留下来人跟人之间的连接跟温度，我觉得那个还蛮难能，就是蛮难被其他事情取代的。听到朱团的有趣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好玩，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跟其他团一起出。
对，
所以我想，就是听 podcast 的朋友应该也会觉得很有趣。
但是我们有很惨的时候，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有一次跟台北爱乐合唱团去那个美国合唱年会，然后那时候因为你跟团队都很穷，所以你知道我们住在大学里面的学生宿舍，
哇，
然后宿舍就很烂，然后半夜起来我发现我整个房间都淹水
啊！
对，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很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啊，团队好辛苦啊！
对，
我这住在学生宿舍这样。
嗯，其实真的都非常不容易，因为每个地方的物价也不太一样。
对，
可是我觉得，尤其是台湾啦，在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其实音乐可以承载蛮多能量的。所以，身为台湾的艺文团队，好像也不只是 NSO， 大家也都有更多的这种
理想
的想要去来达成。
嗯，
那我们也想问看秋美，就是去年我们去了很多场馆，那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观察？尤其是那个场馆的部分，因为我们去到了两个，就是三个场馆都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个 Kennedy Center 就是一个名字很响亮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政治上面它有很重要的意义。那 Lincoln Center 更不要讲，因为就是纽约爱乐的家嘛。那 David Gavankel 也是整修后第一个职业 外国的职业交响乐团去演出。那在芝加哥，就像静宇刚刚讲的，就是说场地不是最好化，可是就是天气也是最冷，但是人情最暖。嗯、对，所以秋美有没有在场馆上面，或者是说我们去的这些音乐会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观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嗯，我的那个工作啊，跟各位记者比较没有那么的相，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嘛，就是因为是杂志嘛，所以我的那个要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现场收集完之后回到办公室之后，就等于是整个巡演完之后，我才会好好的整理，然后消化一下。那好处是比较可以做大一点的篇幅，然后比较细微的观察，所以在每个地方我就是会比较除了写现场的那些看到的东西之外，我还会多半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场馆的附近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介绍给喜欢艺文的朋友们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说另外因为跟乐团的团员们也蛮熟的，所以其实有时候跟他们打招呼啦，或者跟他们聊天，也发现他们有一些心境上面的转折。比如说到了哪一个地方，他们会开始紧张，比如说不知道那个场馆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想要听一下那个声音，然后或者是说在后来要怎么样去找到他们最舒服的那个演出的方式。然后这些其实都是零零总总，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上一次去美巡，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去到那个 David Gavin Hall 里面，要演出这五彩剧场嘛。那大家都知道里面有那个萤火虫的吊灯，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看到萤火虫吊灯。虽然知道说他演出前会开始动，可是我好期待，因为就完全没有看到它是怎么样。尤其它是我们自己国人就是很努力之后有一份的心意在那个上面，那所以当它开始动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那时候就是除了觉得它很美之外，也有一份骄傲的感觉，就是坐在台上的是我们的乐团的团员，然后我们即将在这边演出，然后那个灯开始动。可能刚开始就是这个是新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看大家有一点一片哗然，哇，觉得很漂亮，然后自己很弱，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有一点点骄傲。
补充一下，刚刚秋美讲的这个萤火虫的吊灯，其实是陈志远先生，他身为纽约爱乐的董事，那他当然也很愿意为 NISO 的国际交流尽心力，所以在整体考量之下，不但把 NISO 带到了这个林田森人来演出，同时他也为这整件事情留下一个很漂亮的纪念品哦，那就是开演前的萤火虫吊灯。那我记得我们在出房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是另类的台湾之光哦，就是萤火虫吊灯没有开始闪，音乐会不能开始。有很多情谊，就是透过他跟纽约爱乐的长期关系，他才能够往后谈。那我其实回来的时候，我就跟陈先生讲说，我非常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在后台所有受到的这些欢迎跟接待的亲密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没有像陈先生那么熟，可是我说你感受到说他们 welcome 我们的态度是一个接待老朋友的规格，无关乎金钱。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很显然就是说你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亮，所以所以我们都被照顾到，每一个人看到我们都当作是他们的老朋友。我觉得这个温度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亲身历临大概才能够有的感觉吧，就是绝对不是说进去以后说这个规定可以这个规定不行，然后那边怎么样，然后这个有提供这个规定没提供合约有没有，就是绝对都不是这样，就是你有提出需求，他就说我先看看我这边能够怎么帮忙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尤其在这个美国的环境的工会的一个传统跟文化之下，你比较少遇到 这样的规格的温度接待，所以我就跟陈先生也说，哇，真的是被老朋友般的照顾，我觉得很感动。
嗯，看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应该也觉得很开心吧？
他可能想下一次要捐什么？
对，不过也长期支持很多艺文活动嘛，所以包括纽约爱乐来到台湾的演出，他也尽了很多心力。对，我相信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国际的交流，但我觉得是不同的环节，比如说音乐家、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然后配合的所有旅运相关的人的付出，那还包括政府的预算的支持、董事会的支持，那还有这些民间企业的。我觉得越南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越大的团队要一起完成，才能够让难的事情成真。对，我觉得台湾也很幸运，有很多这样的就是热忱而喜爱艺术的企业家们愿意给予我们支持。
嗯，
好吧，那我也想问问看新田，因为其实我觉得旅游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说法，说你跟一个人要不要深交的话，你最好就跟他一起去旅行，
对对对，
旅行完你大概就知道是不是能够深交的好朋友。可是所以我们也很大胆，欸，就把这个很犀利的艺文线记者带去跟我们旅行，所以我们也是掏心掏肺。所以在参加过这样子这么多的这个随团的这个采访里面，其实你也跟音乐家们其实有更多的交流跟相处，还有也看了更多像排练旅程的安排等等的，所以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音乐总监 Mako 的故事。是我看到他不管到哪里他都在看谱，然后手拿着那个铅笔，然后边喃喃自己在那里看谱，在那里画谱，在那里研究。然后他是一个 很有亲和力的人，因为我竟然看到他就是下车帮团员提醒你进饭店 check in， 我以为他是要跟着去住，但是他其实又后来又上车又回来了。对，他就是下去帮团员服务这样子。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芝加哥，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对，大家都知道，就是他竟然下车帮团员绑鞋带，对，
刚好团员的鞋带掉了，
对对对，我觉得哇，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个 gentleman 这样子这样的绅士，
这种韩剧才会发生的，
真的，对，然后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音乐总监然后帮团员绑鞋带，这是一种
说我愿意，
整团都说我愿意，
对，然后俊文跟平任他们因为在美国比较有生活经验，所以他也都帮我们协助点餐啊或什么的，就是他们都还蛮好的。
阿文的一天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的事，要不要讲一下阿文的一天？
阿文的一天就是有一天我在线上跟他访问的时候，就突然讲说，哎，你住在纽约嘛，那我们不是应该要来认识一下，他就说好啊，那我来跟 NSO 说一下，我可以带你们去吃什么啊，然后去哪里啊，对，所以就有了阿文的一天。
对，这是不可思议耶。那个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
我忘记那个 Bagel 那间店叫什么，那个实在超好吃，印象深刻。
嗯，对，俊文刚才跟我们分享他的一天，是从五点开始的，
对，还有中央公园私密的，
对，
景点，
对，
就带着 Bagel 去中央公园
是
野餐，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们跟阿拉近距离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很像是朋友这样，因为你其实就算以前去随团，其实你其实不会有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
对，我每次运用一个很紧密的早上，
对，然后接下来就要排练还是要什么，
对对对，
就
对，马上
就
对，所以那个阿文的一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是音乐家几乎没有，但至于那么多去你也很难说有一天全部就是他带着，对，就是很少，尤其他也很忙嘛，
对，很难得他早上四点起来先跟台湾连线，
对
先教
学生，
先教台湾的学生，
对，
然后连线完再去。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之前曾经跟吕孝佳老师聊过，他就说他很喜欢巡演的时候就是跟团员们在一起，然后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会密切的接触很多人，所以你就会发现而每一个人其实有时候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跟平常工作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就一起生活，他会加进，就是让大家更靠近。
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的房间在同一层，在同一层，然后我们都 check in 之后，就大家就想着赶快先东倒西歪一下。可是就刚好有几次，刚好我刚好曾经跟品任也曾经跟那个俊文同层过，然后就一直听到他们在房间里面拉琴，然后就想说，哎，我们都在休息的时候，他们那个很短的空档，他们还是在练琴，就很感动。
对，那你俊文点餐真的是一流。
我们现在好在
对，
原来这节是讲是阿文的。
现在应该要快。
他为什么很会点餐？
因为那个点餐那个服务员他们讲话的口音都比较快一点，所以就有时候听不太懂。然后他，但是俊文看那个菜单是看得非常快的，他帮我们点那个韩式餐点，他讲得超流利的，超厉害的。
他就是一个很会抓重点的人。
对对对对。
你看他点菜，其实看点菜常可以看出演员的性格，是比较要想比较久啊，还是说就是其实蛮难看得出来，所以他显然应该是一个蛮会抓重点的。
对。
其实也蛮有趣，可是除了音乐家以外，你们也会跟比如说我们的团员啊，或者是行政同仁，甚至是因为我们在各地的代表处都有台湾文化中心或者代表处等等的或者是其他的记者，就是当地的记者，比如说各地的特派，也都会在不同的场合有很奇妙的相遇。对，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趣，因为其实同业之间我们想到的第一，同业之间的关系大家想到的比较多是竞争，对，可是我觉得艺文可能就是艺术本身就是促进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跟融合，所以我觉得在艺文记者之间看到更多是互相 support 的情谊，所以虽然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 KPI 要达成，可是大家其实蛮能够用一种愉快的心情来完成它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总是跟艺文记者一起出门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很愉快的地方。对，好啊，那我也想问问哦，就是美雪，就是乐团的巡演有很多紧凑的音乐会跟排练，但是同时也是带来很多文化观察的机会，因为总是要吃饭嘛，然后有时候我们到了很多大都会，其实也有很多艺术艺文机构也非常重要，那其实艺文记者本身就是对于这些不管是趋势或者是各方面的讯息本来就是比较敏感的，是 很敏锐的，所以我也想说对于这部分的文化观察，美雪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好，其实我在媒体20几年，有前半段都在跑旅游，然后在世界各国，所以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其实我看了很多，然后可是我觉得跟乐团出去巡演看到的文化差异，那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我们以前去国外做旅游相关的报道的时候，看到的文化差异是当地的我们所谓的那边的外国人，对我们来讲相对是外国人在告诉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可是那个会有很多是他们希望推广他们的观光文化特色，可是我觉得跟 NSO 出去或跟乐团出去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我感受最强烈的是我们自己有很多台湾人在，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在美国发展的台湾人，他们很努力的把自己事业做得很好，可是他们却坚信把台湾的文化带过去是跟国际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很深刻的体会到说，我们都会讲说文化是台湾要走上国际舞台的很重要的名片，可是这个名片是很多人的努力才做到的，那比如说举例像刚大家提到的芝加哥的那位先生，还有我们到每一个场馆文成都会介绍一些在当地努力的帮我们接洽然后联系的人，然后甚至我们看到在当地工作他们公务机关或者是场馆的美国人他们的工作的那个，就看到的视野非常不同，然后还包括比如说俊文他在美国那么多年，然后他由他来推荐我们看美国的各个大城市的我们可以推荐我们去看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我觉得都很特别，而且我觉得也真的是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他在华盛顿到我们去那个酒吧，那个 里面台湾话出来都不能对外讲的那种酒吧。然后那个我后来对我后来上网去看了那个酒吧的介绍，然后他们的形容词就是说在一个距离白宫最近的地方的一个高级旅馆的酒吧里面，就什么话题可能会发生。那、啊、可是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知道。然后以他的眼光，因为史密森尼博物馆去我们去了都会很慌嘛，因为那么多博物馆到底应该先看什么。可是他居然推荐我们先去看那个犹太屠杀纪念馆，所以我就很惊讶，因为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博物馆群里面非常国际视野，而且是针对某一个议题，然后从音乐家的口中去推荐我们去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很多那个时候被迫离开故乡的犹太人到了美国去以后，我们带了多少记录那个历史事件的东西是在 美国呈现，我觉得那些对我们来讲都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就是我觉得旅游就是这种旅行，就是既是工作也是旅行，可是当然因为长途旅行你身体一定是很疲惫的，可是我觉得精神跟心灵上就是除了满足以外，好像跟出去前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因为其实你经历到体验到的东西其实是确实是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当然每位艺文记者都非常努力的发稿，但是除了发稿之外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乐团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巡回，就是说现在 digital 的时代为什么不就是全部都 live streaming 就好了。其实我就是古人就是有点老派，就是古人就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你有没有设身处地到某每一个地方去做体验，对于文化的冲击，然后碰到某一些危机你怎么去解决它，或者是你带着一个不同的心情，然后去重新审视是某一些自己本来好像习以为常的想法，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不只是艺文记者，还包括乐团或者是我们音乐家本身，就是乐团音乐家本身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在旅程当中不同的成长跟磨练。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昭伦哦，因为昭伦在央广其实触形面很广，就是不只是艺文线，我有一次跟那个昭伦在某一个场合，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一直在偷看球赛，后来才发现说不是音乐体育线他还要跑。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昭伦说，对于这个去年的恩州的美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见闻你要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也想要知道说从你的角度，因为你不只是在艺文的产业的观察，怎么来看一个团队的国际巡演。
我觉得恩州初巡其实我就是到美东去巡演，我觉得最大 的印象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那重点是天时地利人和，是我们还抓住了天时地利人和。比如天时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台湾表现得很好，那我们是在疫情之后去，那我们那时候地缘关系，台湾受到非常重要的瞩目，这是天时。那地利当然就是说，我们去到了这些，比如说林肯中心、华盛顿，这也是很重要。然后人和就是我们可能有王俊文，因为他可能是离朝阳之后再打进主流美国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小提琴家，那他又是林肯中心的室内乐的席位者，所以他在那里他的乐迷对他来讲是有一定的熟悉度，他也很常在甘乃迪中心演出，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天时地利人。那你更不要讲我们那时候出去的时候是连总统都接见，因为总统知道这个是有文化意义，里面也有外交的意义，是以前我们都会希望把文化里面带到国外去，每一个团体都是希望，可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也不一样，它还是一个文化，但是它出去的时候其实不容易。那最特别是就像我们的指挥那个准马后，他是非常理解这一点，他非常了解台湾，他也很努力的了解，可是重点是他了解台湾人，他不是很常讲说他很了解台湾人想要在国际上被人家关注，然后他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同理心，然后他又很爱台湾，所以你也很少看到说他在台上在台下他在讲这件事情，他就是其实他不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非常认真的在跟大家讲说台湾 为什么值得大家来认识它。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你很少碰到这样的指挥吧，那我们又有这样很好的音乐家，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而且我记得黄俊文那时候也有讲过说，因为他每次去国外演出他就是一个客星音乐家的身份，所以不会有人提到他是台湾人。那因为我们这次去是他是代表台湾，然后跟台湾来的国家交响乐团，所以他会觉得特别有荣誉感。然后他会觉得说，哎，把台湾的，他就觉得说，哎，台湾是可以把我们的音乐跟文化带到国际上。那我记得他，我问他的时候，他还用一句话形容，就说他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像老虎一样很威武。我那时候还觉得很有趣，就说他用很威武这个字是蛮有趣，就是他，我觉得那当然有一种自信。他当然知道我们的乐团程度在哪里，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是蛮。那还有就是我们去双向语，双向语很有。我们用音乐，对不对？我们在那个非常有政治性的场合，来的是国际记者，
对，
所以就是你很少有这种机会，是非常政治，但是你用音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天时地利人和里面，就是你可能把它发挥到极致，是一个等于说你有很好的契机，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每一个人都扮演好他的角色，所以他的效果就变得最大。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你会觉得那是很少见，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指挥，他非常了解台湾。我觉得就从他非常了解台湾，想要帮助台湾这种心，在国际上被看见这种心，我觉得他好像跟我们是站在同一起。那更何况他在上面说，同学都那种，就是跟他很有凝聚感，然后台下人可以感觉到。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凝聚力，我觉得那种凝聚力是很奇怪，就是其他乐迷应该是可以听得到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专业上，我们也可以让人家很。可是他做的也不止这些，所以我会觉得说，然后跟刚才新年分析的那些小故事，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真的可以不用做这些事情，不会有人觉得他需要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做这些事情，你会觉得说，他的付出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或者说他的个性然后就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得更特别。所以我觉得是蛮幸运有一个这种指挥在。那时候是一个蛮特别的啦，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说他在欧巡的时候，那可能是他的地盘。
对，我觉得上次那个美国的时候，是真的出发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想说，天哪，真的出发，他真的成为真的，就是我觉得超像梦，就很想捏一下自己的脸，想说，他真的成真吗？因为我觉得疫后他的困难是说，疫情前那种。联络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就是有一种说，好啦，那我们来谈合约，可是到底能去还是不能去？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就离职，或者就是国外的，因为他们可能也跟对，就是不是很稳定。然后讲讲的又要重讲一遍，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跟纽约爱乐，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可是跟某人一直联络，然后事情也都处理完是没问题，只是我们。根本从来没有看过他，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离职，但执行的就是另外一个。然后比如说他们，我们四月去嘛，然后他们六月底来台湾，
对，
我们就觉得他们的团队有很多人帮了我们多忙，如果有来，我们也很愿意成为东道主，就是来宴请他们一下。那就发现很多人然后也不见了，所以就是说。以后的这种生态变动，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你那时候努力，尤其是你努力，你就会觉得说你，看不到尽头。可是你现在不做，好像等到，世界恢复正常，那你都还在这个失控的状况，好像也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努力只是这样。所以我还记得我去 pre-tour 的时候。那时候都还要 quarantine 嘛，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飞到 DC， 就很久没有坐飞机，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什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忘记带，还是到底有没有带，就是已经不太习惯长程旅行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到 DC 的时候，我就晚上 check in 到饭店，然后发现所有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那时候台湾都还要戴口罩。然后我就要第一次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害羞，好像我没有穿衣服。就是其实那个世界的大家其实都没有在一个同步的状况，所以你在处理蛮多事情其实就是蛮困难。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是经费嘛，那因为你一定要找到足够的经费，可是疫情之后比如说旅运的这种幅度它很大，所以跟你准备的 实际的状况，你有很多需要再有更多的努力的部分，因为你好像不要那么容易就马上放弃。那再来就是很多行程安排的难度很多，比如说大家记得在芝加哥旅馆是比较晚才 check in， 那我们也都没有想到说其实旅宿业是没有准备好这么多人同时 check in 的。 对，就是说而且它是一个很大品牌的连锁饭店，就是一个小饭店，可是你没有想象说怎么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当然我们都有事先沟通我们什么时候到这些，可是其实他连这个标准的 check in 的时间他其实都办不到，那你其实也会很惊讶。那还包括我们最后从芝加哥要飞回台湾的时候的那个飞机的那个 check in 的 counter 也是非常的天外天，就是很多人的名字跟行李全部都对不起来，因为他连刷都没有刷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一个有历史的团队有自己的 SOP， 可是当这个世界的齿轮的运转好像已经有些许不一样的时候，你要蛮有弹性的去对面对跟配合，然后也要你的团队就是说做沟通人很有耐心，然后也要那些比如说团员你要能够相对理解说很多事情跟以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好像都不是什么很大的困难，可是它组合起来
我记得就是在饭店等很久。
对啊，
然后很多团员也都很累的，然后总监也很累的，他都是坐在那边等这样。
对，
就那次演完还是演的时候，不是有人什么嘴巴破掉，
对，
然后有人什么昏倒吗？
前一天
心脏还是什么？
对对
对，我就觉得
换气过度。
对，我就觉得团员好辛苦哦。
对。
但是那时候还是很特别，就他们有水团医生。
对，
这是我跟其他的团队出国，大家跟其他团队出国没有出国没有看到。
我们有送会到。
对呀、啊，有
送会，
那我包扎。
然后那医生自己也是团员的先生。
对。
对，然后他的那个拿出来，真的什么都有。他会告诉你说，这个要买哪一国制的比较好。
就是他也做了万全的准备，就可能团员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突然想到那天。文成有在公事艺术很有事的时候的排风有讲到一件事，就差点让阿文帮你洗床单这个故事。
对，好，那个故事其实是因为我就是为了要省钱，因为我们找艺术很有事的团队，他们本来要去的人比较少，所以但后来他们觉得还是要有个成营师，所以就多人了以后那个预算就蛮紧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不要住旅馆，因为纽约非常会塞车，所以我不太敢让大家住太远的旅馆，我很担心就是这么重要的一程，然后最后全团塞车，甚至要下来走还得了。对，所以我们就住在纽约跟场馆很近的旅馆，但是这个真的是很就是说在预算上面它是比较有压力的旅馆，所以我就决定就是我自己本人不要住旅馆的话，就换一个成衣师的成本比较快，所以我就是住在对我很好的朋友家。那我的朋友非常的慷慨，这样子就免费让我借住。那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个打理这个清洁很重要，所以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我要把自己的床单洗干净。其实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讲是很困难，因为前一天晚上，因为我们为了因为100个人出来，就是多住一天就是很多的经费，所以我们一定是都非常紧凑。所以其实我是前一天在 Big Bang 后演完以后的隔天七八点，其实就要出门去搭飞机去芝加哥了。所以如果我那天要洗床单的话，我那个晚上就是代表不能睡觉。对，然后本来我想说应该可以吧，可是其实一路下来确实也是蛮劳累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可能会太累，所以我就拜托阿文，我就说你要不要演完回来帮我洗，我会弄得很干净，我都会整理好你丢下去就好了这样子。然后阿文就非常的好，他说你这样不能睡觉真的太可怜，好， 我回来帮你洗这样。然后帮我借，就借我住的那个佣人，就是太舍不得阿文了，他就说我这次就饶了你，这次不用洗。所以很谢谢让我免费借住，还没有洗床单。
所以你贵人很多
哎、欸，对，帮我愿意帮我洗床单的阿文，不然就会没有睡觉。嗯，
我们一直提到阿文。
对，
每
一个桥段都有
阿文，满满的阿文。这次黄俊文也会跟我们到欧洲去做演出，也蛮期待，就是在欧洲的市场也可以见识到台湾音乐人才的专业跟能量。
其实我们艺文其实记者都是单打独斗比较多，但我觉得出国的时候就是可以大家一起，然后就有一种团队的感觉。
我来分享一下那个，因为我不只就跟艺文团队出去嘛，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是不同的领域，真的非常非常多。那比如说我去年去亚运采访啊，那就是脱了一层皮，哦，那就是因为你从头到尾，从头到尾，然后比赛，对，然后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要分享一个那个，对娱乐线去出国，在早几年去的时候，真的很有趣。我有一次经验就是24小时，就是从这里。然后那时候跑唱片线，然后就去，王菲要出唱片，然后就邀请记者，然后他就是所有的华语地区的记者，所以他的记者会开在维多利亚的一艘船上，就发新专辑，然后早上就台湾的记者就飞过去，下午吧，对，下午，然后他是开在晚上，就过会过12点的，就在晚上8、9点才开始开，他就是在船上，因为以前都是需要一些很。噱头式的 对，然后就在上面开，然后就放烟火，然后到隔过了这些，他一早没有飞回来，24小时。其实做的事情没有很难，
对，
但是你就说那个娱乐线的，
我们的产值，那个行业的产值比较高的时候，跟我们的，
对我真的觉得每个领域，
你是想过试图比较维多利亚港
对
烟火跟友人宿舍的。
对，
起床单，
对，就是
落差悬殊。
所以我觉得艺文团体真的是比较辛苦。我觉得娱乐线它不管资金什么，它真的是比较。所以他们以前在更兴盛的时候，我觉得他出去4、5天、30天，他其实只做一件事的，比如说周杰伦的演唱会、五月天的演唱会，哦，王力宏的演唱会，他就只去采访演唱会嘛。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个访问，就像 after party 这样。其他事情都不用做。
哇，不好意思让大家辛苦了，谢谢各位影星。
出去采访到
要到半夜，还要发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啦，你没有让我们洗床单。
好，没问题，床单我自己来。对。
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遇到的，就是其实，在音乐会，我们大家就是会坐在一起听嘛。那但是有一次，我已经忘记在哪一个厅了。可是那一次我就是因为在听音乐会的时候就想说之后要写文章，然后就会一边稍微记录一下，就暗暗的在那个手上面笔记本上面记录一下。然后结束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个年纪很大的白人老奶奶，她就是拄着拐杖，然后慢慢的走向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这边没有认识的人啊，那她为什么就是一直示意要跟我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想，那好，那我就过去好了，就是主动去找他。然后他就说，我很开心今天可以听到台湾来的乐团。那他是一个资深的那个古典乐迷。那我就说，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买票来听音乐会。他就说我20几年前到过台湾。哇，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好讶异。然后他就说那时候。领队都对他们很好，然后很热情，就是除了一般的那个行程之外，他都会帮他刻意的照顾他，照顾得很好，而且说几点就在哪里集合，他就会出现，然后他就觉得他很想要再回忆那时候台湾来台湾的时候的那些他年少时候的那个风景，然后所以他。有听到说有来自台湾的乐团，他就说他想要再来听，然后听完之后他就大为赞赏，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哇好感动哦，20几年前，然后就是为了要回忆以前的一个，
对啊，其实就是说我好像都蛮多远大的抱负，比如说怎么样让 NSO成为比如说世界一流啊，或者是亚洲第一啊，或者是希望透过文化外交传递什么讯息。可是有时候也不要忘了说，音乐本身它就是很打动人，就是在音乐厅里面的每一个心灵，它因此更丰富被滋养了，其实就是我们做的一件对的事情。
嗯，那华盛顿那个计程车司机资深乐迷又站起来致意的，像
华盛顿的乐迷。
有一个巨人的乐迷是在 DC， 好像是 DC 的电车司机。
对，
永远都是站起来，然后第一个鼓掌，
只要他觉得好就站起来。
且每他看理想，每一场他都
会去听，
他都坐在同样的。
对，古典乐的连接真的是强大的力量，
真的。
所以就像我们做行政，就是你们艺文记者一样，就是此行必辛苦无疑，但是好像也就很值得，就是因为这些抚慰人心的片刻吧，就是我们可以带给别人感动，其实我们自己也被滋润。
嗯，
好啊，那就很谢谢今天各位艺文记者们、各位艺记们，就是来跟我们进行艺记回忆录的这个今天的访谈。那我想透过艺文记者的文字，我们可以传达出对台湾的文化之美。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这群优秀的记者们哦，共聚一堂，透过他们的分享，我们可以深入浅出的了解 NSO 巡演的背后的故事。然后也更加的来了解到各位艺文记者对于艺文的热爱与付出，所以我们再次谢谢今天五位的艺文记者们，谢谢你们，
谢谢。
国家交响乐团的巡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也是我们期许成为我们自己成为台湾的文化的宣传大使。希望透过国际巡演，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来自台湾的声音。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选播的是2022年开季音乐会当中，音乐总监准马寇尔率领 NSO 所演出的孟德尔颂第三号交响曲《苏格兰》。在音乐声中，我们谢谢所有朋友们的分享。NSO Podcast 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就是我郭文岑，也很开心跟大家可以来聊聊天。那我们期待我们下次再相会，谢谢。
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 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